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谈判到底系咪喺度进行呢？谈判期间爆出美军喺补足弹药库，重新准备再开火，又系点样回事呢？今日呢，带你梳理一下美伊嘅最新消息。寻日6月30号，伊朗国会议长加里巴夫表示，伊朗呢正在优先考虑同美国嘅外交努力，但系仍然为战争要做好准备。今日7月1号，川普总统亲自讲，美国同伊朗的关系相处得非常好，最近在卡塔尔的会晤都进行得很顺利，伊朗去核化进程进展顺利，他们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我们拭目以待。中东媒体有报道说，在今日美国同伊朗双方会在卡塔尔通过调解员来举行间接的谈判，即是说美伊未有直接面对面会谈。而副总统曼斯透露出很重要的信息，他说无论谈判最终结果如何，美国都掌握着战略主动权，如果伊朗不愿意改变现状，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为什么曼斯说美国掌握着主动权？今日早上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说，目前为止呢，伊朗一直没有能够卖到他们的石油，原因是大部分买家都担心美国可能会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所以呢不敢买。所以呢，伊朗逼不得已再同美国谈谈判，因为他们只剩低北京这个买家了。外界认为贝森特这一方面是暗示伊朗的最大支持者还是中共。另外亦透露出伊朗所面对的实质性的危机就是缺钱。如果他们要买，就只能接受中共趁火打劫的做法，对中共出售很低价格的石油。另外呢，伊朗现在提到周末会收到30亿被冻结的资金，但是今日有位美国官员表示，依家未有任何冻结资金已经被释放，而且未有额外收入，所以伊朗的财政压力会更加大。另外曼斯强调，美国已经准备好采取军事行动，这个说明川普随时有可能再开火。咁样今日华尔街日报就独家引述多位知情的美国官员披露了一个重磅消息。白宫过去几日内部呢是连续召开了高层安全会议。川普不单止是同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等等军方最高层反复讨论，更是认真评估了一个极具震撼性的选项，是不是要重新恢复针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将战争进行到底。现在呢，川普仲是倾向于外交途径，但是川普呢亦都向底下人表示，如果谈判超过60日停火期限，即是8月18号之后，这样他亦都觉得无妨。而曼斯仲透露了一点讯息，曼斯说，我认为总统指示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某程度上补充世界石油经济，补充一些库存，然后看看局势怎样。外界认为这句言外之意，签署备忘录只是一个缓兵之计，目的是补充弹药，放行邮轮之后再发动打击。今日伊朗议会的发言人加里巴夫表示，自己即将会访问中国，目的是为了提升中伊战略伙伴关系，而有关检查人员可以进入被炸毁地点的一事，他就说是错误的。不单止是这样，伊朗国家电视台还报道说，有一艘船因为没有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而卡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浅水之中，而伊朗革命卫队就扣押了这艘外国集装箱船。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军在今日亦都证实， 布殊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架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期间突发状况，紧急迫降在海面。美军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飞机上总共有四名机组人员，其中有三个人是已经成功获救，截止到目前仍然有一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值得关注的是，美军是特别强调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这宗事件是由敌对势力攻击或者是军事行动所导致的。不过外界认为事故发生的地点处于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地方，因此不排除发生了冲突事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今日是与11个中东国家的军事高级官员讨论了地区安全环境以及加强国防合作的方式。这样这11个国家的领导人强调他们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商的共同承诺。目前呢，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是定了在7月4号举行，这样这个日子亦都咁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有人说伊朗似乎是故意选择这一日往美国的脸上抹黑，但据闻呢，伊朗挑选这个日子是因为伊朗的高级官员们担心以色列或美国可能会趁住葬礼的这个日子来空袭伊朗，将伊朗高层一锅熟。伊朗呢当然好惊，几日前呢有多位伊朗卫队指挥官被袭击，而最新的消息显示在上周末的早上不到10分钟内，伊朗就失去了52名高级指挥官。伊朗外长阿拉贾齐在今日7月1号亦都警告以色列不要威胁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否则伊朗将教训以色列。不过以色列时报的消息说，内塔尼亚胡非常强硬，他表示不会停战，如果有必要与伊朗的第三次战争，他说是有可能的。此前呢，去年是发生了美伊的一场战争，今年的早些时候呢又发生了一次。今日卡塔尔又表示说各方已经同意说在葬礼结束以后再继续进行谈判。不过呢，美军的军力仍然在中东集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日呢就发表一则重磅的报文，提到美国海军的权斯号两栖攻击舰，还有就是波特兰号漩涡运输舰正穿越印度洋期间编队航行。编队航行呢亦都代表着可以随时就发动打击。咁样有消息人士话，伊朗因为经空袭，因此呢向多位总统、总理同其他高级外交官员发出邀请，等佢哋亦都嚟参加老哈嘅葬礼，嚟降低袭击嘅风险。咁样实际上呢係将外国政要当作人肉盾牌。这些领导人呢就包括习近平、普京、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还有卡塔尔的首相阿勒萨尼。但是伊朗就拒绝欧洲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说欧洲在战争期间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路透社独家披露，俄罗斯军人曾经赴中国接受秘密军事训练，课程涉及核生化防护，并同乌克兰战场直接相关。与此同时，美国高官罕见公开承认普京精心打造的胜利叙事正在崩塌。福布斯更加警告普京政权或者正在走向垮台。据路透社披露文件显示，该训练获得俄罗斯防长比洛索夫批准，至少四名俄中高级将领参与，约200名俄军人员在包括北京、南京、庞浮等地受训，内容包括化学侦察、辐射侦察、核反应堆模型观察以及防止通风系统受污染等项目。一些受训人员已投入乌克兰战场。在消息传出之际，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外援助的副国务卿莱文罕见表示，现在已进入乌克兰正赢得战争的阶段。芬兰总统斯图布亦都说，乌克兰正处于开战以来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最佳状态。过去6个月，乌军每月杀伤约3.5万名俄军，战场态势正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施压。乌克兰的关键优势来自远程打击和无人机技术。海外媒体分析指出，乌军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后勤设施和军工目标，削弱俄军能源供应和出口能力。近期更加传出乌克兰使用新型 FP5 火烈鸟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重要军工厂。 同时，乌克兰自研 FP 9弹道导弹，据称亦都接近完成，可用于高速远程打击。乌军特种作战部队仲表示，俄防空体系已经出现缺口，通往莫斯科方向的打击通道正被打开。泽连斯基就强调，乌克兰正依靠本国国防工业将战火带回俄罗斯本土，后续反击力度仲会增强。俄罗斯国内的压力正是急剧扩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6月30号证实，俄方正是同多个国家商谈入口燃料事宜。外界认为这个意味着俄罗斯可能数十年来首次被迫入口汽油。此前俄罗斯已经连续数月禁止汽油和航空燃料出口。普京亦都承认燃料问题严峻，并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据专家估计，截至6月20号，俄罗斯约 28% 的炼油能力处于停产状态。乌克兰无人机射程不断增加，甚至能够打击远至西伯利亚的目标。燃料短缺已经波及莫斯科、西伯利亚、北高加索等地，多座加油站关闭，市民排队数钟头甚至整夜加油。部分地区开始实施配给。福布斯专栏文章就分析说，普京正同时面临军事失利、精英分裂和民意反弹三重危机。如果局势持续恶化，政权可能在未来三年内遭遇重大变局。文章列出多项潜在触发点，包括乌克兰大规模攻击莫斯科或者克里米亚、俄罗斯粮食危机、地方分离主义升温，以及中共改变对俄支持。认为普京结局可能包括遭快速清除、被公开审判或者精英政变，甚至安全部门内斗。乌克兰持续打击俄后勤、燃料和电力设施，克里米亚燃料短缺，俄境内多地加油排队，强制征兵亦都引发家庭抗议。文章认为，如果战局持续恶化，俄罗斯精英阶层可能因为担心战后清算，率先推动权力更替。二号最新消息，乌克兰同俄罗斯展开激烈空战交锋。乌克兰对莫斯科、夏洛夫哥罗德、俄罗斯南部和俄占克里米亚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群攻击，而俄军则用无人机大举轰炸基辅，发射巡航导弹。当日乌克兰向俄国发射了第一枚自制弹道导弹，击中了红墙50公里外。乌克兰几日前表示，新型 FP9 弹道导弹已经接近制造完成，并且会尽快进行试射。而在当日，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乌克兰已经向莫斯科发射了 FP9。当日导弹疑似掉落在距离莫斯科红墙大约50公里的尤达洛夫卡村。这种导弹射程至少855公里，弹头重达800公斤，几乎是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弹头的两倍。此外，从乌克兰发射之后三分钟内便可抵达莫斯科，这个使到拦截难度极高。同时它的精确度非常高，超过 50% 的导弹落点都在目标坐标20米半径范围内。有 X 博主评论说，一旦这种导弹被大规模生产，并且频繁大量发射攻击莫斯科，普京当局就会很难搞。而俄罗斯方面就说，他们击落了一枚乌克兰发射的远程短程弹道导弹，目击者影低了 S-300、S-400 防空系统在进行拦截的照片。相关讲法无法核实。跟住乌克兰的攻击引发了报复行动，俄罗斯战略航空兵发射大量巡航导弹打击基辅，居民开始走入地铁系统最深处避难。基辅一栋九层高的居民大厦在遭到俄军导弹袭击之后倒塌，多人被埋在瓦砾堆底下。而在战争进行期间，反无人机装置变成了关键。美国国防承包商和弹药制造商很快推进反无人机系统的生产，包括一种专门用来击落战场无人机而设计的多弹头子弹。承包商说，我们做的就是开发出可以在现有武器系统里面完美运作的弹药，令反无人机变成现实。目前为止，公司生产的反无人机弹药正是供应给美国军事组织、执法单位、私人保安公司和其他获授权的国防实体使用，但都不排除将来会援助给外国。而在南美地区，委内瑞拉的救灾艰难进行。 喺灾难中心地带，有几个委内瑞拉政权警察被民众当场捉咗，原因系佢哋手上有大量美元现钞，来自被毁公寓嘅居民家庭。在公众强烈抗议之下，人们从他们手上抢走成捆的百姓现金，还将钱撕烂。在国际局势动荡之下，美国特别关注中共威胁。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一号要求五间美国制药商交代在新疆和在中共军队医院进行临床试验的情况。委员会指控，由于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和强迫医学检测，包括辉瑞在内的制药厂在新疆做医学试验，可能涉及人权问题，还有泄露尖端技术，造成美国的国安风险。另一方面，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表示，现在美军在印太军事演习的核心目标，就是应对共军台海威胁。依家美军的斩道行动演习每年搞53场，主要安排在5月到6月和9月到10月，重点是牵制中共跨海侵台，同时扩大前线物资储备，遏止战争爆发。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于中基认为，斩道演习就是一种实战性结合作战准备，还加上前沿部署。另外，这个也都包括到弹药的预存、囤储，这些等于就是一个表态。美国借由它在第一岛链串联的所有的这些民主国家，对中国形成一种所谓军事上的一种围堵准备。它向大纪元表示，今年环太军事演习其实都特登凸显了韩国角色的重要性，因为今次整个海战军事演习，31个国家、40几艘军舰是由韩国担任这个演习指挥官，凸显韩国在扮演联军反制中共武力犯台上面它的角色地位的重要性。今年以来，美国、日本等多国舰队频繁在军事演习之际，中共军机骚扰台海的规模明显下降了。按照台湾军方通报的统计，2026年1月至6月，中共军机一共有48日在台海出动10架次或以上，这48日合共出动了926架次战机，对比2025年同期缩减了一半以上。2026年1月，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联合参谋长刘振立被官宣出事之后，中共军队指挥链再次严重断链。在2026年的整个上半年都没有环台军事演习进行。有观点认为，张星文虽然被晋升为军委副主席，但是他是政工干部出身，无法真正担当重大军事演习指挥。这个时候，中共军队恐怕都不敢轻易调动，怕再出事。同时，中共的军力都捉襟见肘。美国智库兰德发表报告指出，中共海军的下属维修单位只是可以做表面级的维修工作。这篇报告用中国谚语茶壶入面的饺子来形容，新的舰艇越来越多，但维护跟不上，甚至不知怎样正确操作，出了问题都不懂怎样维修。中共海军舰艇出动次数变少，可能都同此有关。美伊战争后的油料供应短缺，或许都令中共军队惊了。而美军在西太平洋仍然有华盛顿号航母，中东的两艘航母几日内就可调到太平洋。罗斯福号航母已经抵达夏威夷，美军可以在短时间内集结4艘航母，这个令中共已经不敢乱来。日前有接近体制的知情人士向大纪元透露，今年上半年的整肃主要针对的是中纪委和中组部已经掌握证据调查基本完成的一批地方高官。而进入下半年，调查范围将明显扩大，不单止查贪腐，还会进一步追查收入和财产是否相符。知情人士吴世奇化名表示，除了地方党政系统，还包括金融系统、官方参股企业、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科研项目负责人，以及部分已经退休的金融系统官员。近日，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公告，马兴瑞等10几名中共官员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知情人士认为，这批人员基本属于上半年已经完成调查的案件，后续将陆续进入司法程序。而从7月开始，新一轮调查将继续推行，重点不单止是贪腐问题，亦都包括政治忠诚度。另外，金融系统亦都是另一项关注的焦点。 金融系统业内人士赵启明表示，下半年金融系统追查重点之一是官员及其家属的境外资产。一些地方银行行长、副行长虽然已经离任，仍然在追查范围之内。他表示，目前做法是先要求相关人员写自查书，申报本人和家庭财产情况。一旦被查到海外有物业，但自查书入面没有如实填写，就会被作为隐瞒财产处理，相关财产亦都可能被没收。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反腐名义清洗党政军系统大批官员。同以往不同的是，二十一大前的清洗已同时进入军队核心、金融监管、地方大员和反腐系统内部。在制内消息人士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共内部围绕名单、军权、钱袋子和地方资源的争夺还会继续。
今日7月1号，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这样中共党魁习近平在讲话里面有两大看点，也都引发了外界的关注。第一，就是习近平宣布改革结束；第二，就是再次强调台湾问题。那这里有什么玄机呢？首先，习近平是亲自宣布中国改革已经结束。他说，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里面，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将中共的历史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划分了四个阶段，由边年到边年是革命阶段，由边年到边年是建设阶段，然后是改革阶段，最后呢加了一个新时代阶段，是由2012年到现在。专家说，由这四个阶段来看，习近平是自我确立在中共的历史地位了。既然新时代是由2012年开始的，也都意味着2012年中国进入到习近平的新时代了。有网友就认为，要稍微改下这四个阶段，应该是造反阶段、运动阶段、正常改革阶段，最后进入到倒车阶段，新时代就是在这加速解体中共的时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重点的结尾部分是强调了台湾，他提到强军、港澳、台湾和青年工作，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他说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坚定推行祖国的统一大业。他讲的重点就是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共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哪个领导人的事了，而是中共必须要完成的使命。对于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外界现在有两种看法。第一，就是习近平一如既往地要解决台湾。而另外一种看法是，习近平现在讲统一台湾是历史任务了，就等于说是成功不必在我，不需要任内或者是2049年统一了，实际上是将统一的时限拉长了。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并列，等于是将九二共识的位阶又拉高了，是要保持长期维持现状的意思，似乎他将个人想完成的推比历史了。而这一次庆祝会呢，还出现了诡异一幕，中南海末日气氛藏都藏不住。按照中共长期形成的政治惯例，每逢建党国庆活动，只要是身体条件允许，历届的政治局常委、元老还有部分红二代代表，他们都会公开露面的，来展示党内是团结。但是今年29号的音乐会上，好像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朱镕基、吴冠正、汪洋、黄岐山等等这些历任的常委竟然是集体缺席的，无一现身。而到场的这些官员呢，也都是皮笑肉不笑。而几日前北京小飞机撞上了中信大厦这个事，更令到105岁庆党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官媒北京日报仅有一篇60字的报道，所有的媒体都粒声不出。这个是为了什么呢？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故。最新的爆料亦都披露出，这架小飞机在撞楼前曾经一度闯入了海南航空客机的飞行航线，仅差457米就同客机相撞的。居民呢，习近平吓破胆，全国迅速地推出了全国低空禁飞的指示，尤其是中南海300公里内禁止任何商业飞行。昨日6月30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克拉克上将在一场座谈会上对中共摊牌。他说， 其实呢，美军每年会同盟友协同部署斩道行动，目的呢就是应付中共随时犯台威胁。他说斩道行动每年会举办53场演习，特登是挑选了两个时间点，安排在共军最有利渡海侵台的5月份和9月份集中来演习，同时扩大前线的物资存储，纳入驻韩美军，目的呢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刻以最快的速度介入到台海的冲突，压制战争爆发，亦即是说每年53次演习就是为了防止中共犯台的。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提到，斩道演习呢就是已经在做战争的准备，还加上前沿部署。这样美国藉由在第一岛链的所有民主国家对中共是形成了军事上的围堵准备。一旦军事冲突爆发，这样美军人员只要前进到这些存储的基地，马上就可以投入到作战当中。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习专机所属公司基地惊现反标语，中国民意大变。七一关于中共你仲未知嘅几件事：美国建国250年庆祝盛放空前，7220万人同出游。观众朋友好，我系子珊，而家我哋一齐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人民报报道，6月29号 ，X 推主长国哇哈哈贴文话。在中信大厦中国尊被飞机撞击后，有人打印传单列举习近平和国殃民十大罪状，贴在习近平专机所属公司中国国航北京某基地的门前，呼吁反共、反独裁、反一党专制。这个已经不是今年第一次出现类似的事件，从西安石油大学地下停车场出现反习标语，到深圳网络投诉公开要求共产党下台，从抖音青年公开怒骂中共和习近平，到各地不断出现桥梁标语、厕所标语、街头传单，越来越多这类事件，以及围绕他们所产生的大量网络言论，清晰显示出民众的社会认知正在发生两大新变化。过去20多年，中国社会每年都会发生大量社群事件，不过他们大多数都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只维权而不是反体制。抗争者的矛头往往针对具体政策或者地方官员，不满的主要是楼价高、失业严重、医疗困难、教育内卷、地方政府乱收费等等。他们希望中央能替自己主持公道，希望共产党能够纠正错误，希望制度能够恢复正常运作。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矛头直接针对制度本身，他们开始意识到不是地方官员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整个权力结构决定了问题会不断重复，不是某项政策失败，而是制度本身缺乏纠正错误的能力。于是民众开始逐步将反腐败、反地方政府进一步发展为反独裁、反一党专政。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网络留言已经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判断，习近平不是问题的全部，共产党体制才是问题。这种讲法过去并不常见，过去不少人认为只要换一个总书记，中国就会重新改革开放，但是经历过去几年经济下滑不断加剧、政治高压和社会控制加强日趋严苛之后，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如果不改变制度，即使换一个领导人， 亦可能只是重复同样的循环，于是越来越多人从反习走向反共。贴在北京国航某基地门前的反习传单就是个典型例子。相片显示，传单列举了习近平的十大罪状，包括破坏宪政、集权独裁、打压异己、迫害维权律师、言论审查、封锁网络、贪污腐败、破坏教育、洗脑下一代、不顾民生、漠视灾害等。随后传单将矛头直指中共，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推翻中共暴政，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相比抗争人数增加，这种民意的转向更值得重视。任何政治体制的稳固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之上，中共体制亦不例外。当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这种认同，从反政策走向反制度，从反习走向反共时，无论这个过程是慢定是快，都会成为动摇中共统治的重要变数，导致现实政治格局的改变。据大纪元报道，七一这个被中共隆重庆祝的生日本身就是假的，这个不是笑话，是有根据可以查的事实。一，七月一号不是中共的生日，中共一大亦就是这个党正式成立的那次会议，实际召开日期是在1921年7月23号，不是七月一号。这一点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被中共自己的党史研究机构正式确认。那个7月1号怎样来的呢？讲出来都挺荒诞。当年毛泽东和董必武只记得一大是7月开的，具体哪一日记不清，就拍板定在7月1号。后来考证查清楚之后，真实的日期就亦没有纠正，继续按错的日子。一个执政70多年、拥有超过1亿党员的政党，连自己的成立日期都搞错了，错了又不改，这个不是一件小事，它暴露了一个贯穿这个政党整部历史的低层逻辑。事实是什么不重要，权力讲的才是事实，什么才被容许成为事实。这个逻辑一旦看清楚之后，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二，被消失的数字。1959年到1961年，中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官方先前说是3年自然灾害，之后改口叫3年困难时期，但大量严肃的历史研究，包括部分中共体制内研究者的分析，都已指出这场灾难主要不是天灾，而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人祸。死了多少人，官方从未提供明确数字，中外学者根据人口统计数据的估计差异很大，从千几万到4000多万不等，亦有研究学者提供更高的数字，但是无论攞哪个区间，死亡人数都是几千万的量级。几千万人在高征购、浮夸风、大炼钢铁、抽走农业劳动力、人民公社和粮食出口任务等多种的政策扭曲下，被系统性地推向饥饿和死亡。60多年过去了，这些死去的人到现在没有一个被官方公开完整承认的数字，他们从教科书中消失，从搜索引擎中消失，从公共记忆中消失，就好像从未存在过。三，被抹去的屠杀。1989年6月4号前后，大量军队进入北京城区，对长安街沿线、天安门广场周边的抗议者和市民进行武力镇压，并随后清场，军车和坦克开上街头，士兵向人群开枪。那几日究竟死了多少人？37年过去了，中共从未提供一个经得起追问的数字。外界基于医院记录、目击者证词和各国外交电报的估计，从几百到几千人不等。6月5号，一名普通市民只身挡在坦克车前的相片传遍全世界，成为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影像之一。 不过在中国境内这张相片不存在，长期以来和这个日子相关的数字、谐音、隐喻都被高度过滤，在一些年份甚至连今日这样的普通词亦会受到限制。有人曾尝试用5月35日来代替6月4号，这个字眼本身亦随即被加入过滤名单。一个政权用了37年的气力，试图令自己的人民忘记一场全世界都看到的屠杀，在很大程度上他做到了。今日中国的年轻人中有相对比例的人不清楚那天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们从出世起就生活在一个被精心清理过的信息环境里面。这个或者是人类信息管制史上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成就，不是篡改一个日期，不是缩小一个字数，而是另一个国家的整代人对本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真诚地说出没听讲过。一个记不清自己生日的政党就精确地记得哪些日子必须被全民遗忘。四、被制造的证据。如果说篡改日期和抹去记忆是被动的造假，是将真的变成无，那中共最擅长一种更主动的操作，将假变成真。2001年除夕，央视播出一段天安门广场自焚画面，宣称当事人为法轮功学员。这段影片之后被反复播放20多年，成为中共全面升级迫害法轮功的核心舆论工具，亦深刻塑造了无数中国人对法轮功的负面认知。不过海外独立分析指出，这个画面存在大量疑点，灭火器出现在露天广场上的速度不合常理，画面呈现多角度专业拍摄而非突发事件的典型特征，关键物证状态和火烧现场严重矛盾。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2001年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公开发言，指出根据对影片的逐格分析，事件是中共当局自编自导自演的。从抹去一场真实发生的屠杀，到将一场疑点重重的事件包装成打压信仰社群的铁证，一正一反出自同一套逻辑，真相不由事实决定，由权力决定。五、27年追责正在到临。被自焚编局支撑的那场迫害到现在仍然在继续，自1999年到现在，中共对法轮功，一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被系统性迫害已经持续27年，大量修炼者被非法拘禁、酷刑折磨，无数家庭因为咁支离破碎。根据名为网2025年获得同记录到的案例，就有751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法院判刑，其中一些人在最近一次被捕前已在监狱中度过了10多甚至20年，70多岁的老人被判处长达9年的刑期。而最令国际社会震惊的是强制活摘器官的指控。加拿大前国务卿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联合调查，英国独立机构中国法庭2019年的裁决都针对同一个结论，中共系统性感从良心犯身上强制活摘器官用于移植牟利，法轮功学员是主要受害群体。国际社会正在度采取行动。2026年6月17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 S4009 号法案，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共强制活摘器官政策，编制参与和协助者名单，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制裁。这个法案已通过委员会审议，后续仍需完成参议院全院审议、众议院相应程序，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这些不是传言，不是反华势力的抹黑，而是已经进入美国国会程序、国际独立调查和人权报告体系的事实，是正在启动的法律追责机制。 六，中共仲喺度建更高嘅墙，面对越嚟越多嘅真相被揭开，中共嘅应对唔系反思，而系更加封锁。2026年1月31日，公安部发表咗《网络犯罪防止法》，共7章68条，将电信、互联网同金融系统中嘅十名核验以上账户处置、跨境网络活动管控进一步制度化，增强当局跨平台追踪用户嘅能力。2026年4月，一份署名陕西电信嘅内部通知喺网上流传，要求辖区内所有 IP 地址立即停止同中国大陆以外网络嘅连接，并严禁承载 VPN 代理等翻墙业务。如果呢个通知属实，意味住网络封锁正喺度从以往嘅逐个堵截翻墙工具，向基础设施层面嘅出境连接管制下沉。他们不是在修补漏洞，而是在试图从根上切断信息流通的可能性。一个政权越害怕人民看到外部信息，越说明他知道自己的罪事经不起对照。一个连自己生日都不敢纠正的政权，当然害怕真相。据大纪元报道，今年7月4日独立日，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从国庆大游行、传奇铁路之旅、盛大烟花 show、 城市限定奇观、角色派对等等，各地庆祝活动热闹登场，随处可见充满美国国旗元素的节庆装饰。与此同时，预计全美超过7220万人趁着假期出游，再次刷新历史纪录。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大庆临近，从首都到全美各大城市都推出筹划几年的国家级压箱宝庆典活动，其中加州迪士尼乐园和荷里活环球影城推出限定庆典，美铁 Amtrak 推出星年期假期系列，民众通过传奇66号公路铁路游，可从芝加哥滑落杉矶启程环贯美国。7月4日当日，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规模最大的独立日游行将如期在南加橙州亨廷顿海滩市举行。加州著名的滑浪圣地亨廷顿海滩市将一如既往举行连续3日的庆祝活动。今年的主题为美国250周年，规模空前庞大，包括乐队大比拼、马拉松比赛、盛大游行、空中飞行表演、单车游行以及免费音乐会等活动。重头戏是独立日当日早上10点的大游行，以及晚上的海滩码头烟花 show。 这项年度的传统活动能吸引几十万人观看。洛杉矶县西北部著名的郊区山谷圣塔克拉丽塔亦将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大游行，这个是当地盛传近100年的传统。大圣地亚哥地区最大的国庆游行是南院科罗纳多岛和北院的海滨市的独立日游行，前者每年7月4日举办，有200多队伍参加，吸引10多万人。今年是第75届游行，之后还有音乐会和前海军海炮队成员的降落伞表演等活动，后者每年都捷足先登，在独立日前一个星期举办，已经在6月27日举办了第30届独立日游行。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7月4日当日将举办盛大烟花表演，美斯百货将在纽约东河和哈德逊河同时放烟花点亮夜空，加州三藩市将在独立日晚约9点半在金门大桥举行历史性烟花表演，南加州最大的圣地亚哥烟花 show 将启用4艘驳船在圣地亚哥湾上空呈现一场壮观的围绕式空中烟花景观。出于安全考虑，官员呼吁民众观看由专业人士举办的烟花 show，若违反先至乱放烟花将会被罚。在加州一些城市禁止放任何形式的烟花，任何无许可证储存、制造、销售、燃放所有形式的烟花都是非法，违例者触犯轻罪。 会被处以500至1000美元的罚款，或1年以下监禁，或两者一齐罚。美国汽车协会预计今年独立日假期前后，全美有超过7220万人同时出游，净是南加州就有大约550万人出游。自驾游是最受欢迎的出行方式。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目前全美的普通汽油均价为每加仑3.84美元，加州依然是油价最贵的州，每加仑约5.41美元。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6月29号凌晨，伊拉克巴格达一座豪宅入面，安全部队用锄头砸开游泳池的水泥墙，入面塞满了装住现金和劳力士的手提箱。这一锄头下去砸的不单止是伊拉克的地下政权，更加是中南海隐匿的台海战略能源命脉。就在北京两头起火，中东油路被切断的时候，中俄之间亦都爆出了变局。普京身边连续点着三把火，他随时可能拿习近平去和川普做世纪交易。那个关于中俄背刺的内幕，我们会在第二条入面做出解释。那个我们先看看巴格达这场伊拉克新总理扎尔迪发起的连环风暴，一个月之内连下三成。6月1号先捉了一个石油副部长朱迈利，朱迈利开价2亿美元想买脱身，扎尔迪一口回绝。6月29号凌晨，安全部队突袭了巴格达六区，47名高官被押走，其中包括13名国会议员。第二日全部都被抄家。在亲伊朗的议员辛德阿巴斯家里面翻出了5700万美元现金、27公斤纯金、一整套的钻藏纯金胸围和纯金底裤。恩德阿巴斯是哈梅内伊在伊拉克国会里面的重要盟友。这一套腐败网络是伊朗渗透伊拉克的骨架，现在一根一根地被挑断了。更犀利的是，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宣布，趁伊朗的民兵组织必须在9月30号之前缴械，过期一律视为非法武装。这个是伊拉克建国以来第一次对伊朗的代理人正式亮剑。不单止在西面，变局亦都在同步发生。伊朗被张楚一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主持签下的最新的黎巴嫩以色列框架协议，协议规定真主党必须先解除武装，只有满足这个条件，以色列先会撤出黎巴嫩。地缘政治分析师佩雷拉说，伊朗原本是想藉着停火协议胁迫以色列撤军，保护真主党。结果呢，美国和以色列这一招直接将局势翻转过来，现在真主党变成撤军唯一的障碍。咁点解呢个协议能够成功？因为真主党被打残咗。佩雷拉话，战前真主党有150000枚火箭弹，而家只系剩翻8000枚，9000名主力阵亡。而家伊朗嘅钱袋子被美国锁住，喺伊朗，美国官员啱啱确认仲未有解冻任何资金。伊朗代理人网络被伊拉克新政府拆除咗，真主党头上架住美以尼三把刀，叙利亚同巴沙尔神早已经攞咗。胡塞武装也都断了脊梁。这样这一切跟中共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就要讲到影片一开头的一幕。这里是伊拉克石油副部长巴哈德里的家，他是将伊朗石油送去中国的关键操盘手。美国财政部5月份制裁巴哈德里的时候已经指出，他的核心工作是将大量的伊拉克石油运去南部的胡尔拜祖尔港，交给伊朗直走私商，将伊朗石油和伊拉克石油运装在一起，贴上伊拉克的标签运往中国。中共靠着这条走私管道囤积了1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就是为了一件事做准备，台海一旦开战就要承担美军的封锁。不过现在在川普政府的支持之下，伊拉克政府开始拆除伊朗石油进入中国的三个关键。伊拉克南部的港口、伊朗代理人网络和伪造的船运文件。外面的油管被插断了，中南海入面都不太平。6月29号在晚上，中共在北京搞建党105周年纪念音乐会。 不过按常理来讲呢，这种场合政治老人呢红二代啊都必须现身营造一下气氛。结果呢由胡锦涛到温家宝到曾庆红、黄奇山所有仲喺度嘅前常委同关键元老集体缺席，一个都冇到场。时评人士胡力任嘅解读系呢，习近平同元老红二代系彻底嘅翻咗面。习近平能够控制佢就控制，控制唔到佢就等住大清洗。更值得关注嘅系现场嘅安保。黑色特工唔单止系喺外围包围会场，仲穿插坐喺观看演出嘅高官之间。胡力任话：黑衣人带住杀手气质，一睇就唔系服务人员。呢种强度嘅贴身安保喺中共历史上系冇见过噶，非常明显，习近平系被吓坏咗。
我哋知道今日7月1日咧系中共所谓嘅建党105周年，系个大日子嘅。对中共来讲，所以他在这个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特别会议，习近平讲话了，然后就谈到台湾，他说呢要坚决打击所谓的台独分裂势力，然后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这句说话呢大家请注意，一阵我们还会提到。然后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就是他那个套了，然后是此志不渝地完成这项历史任务。咁我哋睇到咧喺建党日大提台湾，亦都引发外界关注啦。咁我哋睇到咧有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指出啦，习近平5年前亦都系喺呢个周年大会上咧，对于台湾问题并冇提到外部势力干涉。然后日本媒体咧就认为咧，可能系受到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去年11月份提到嘅台湾有事就系日本有事嘅表态影响，所以习近平特别喺今次讲话当中加入咗外部势力嘅内容。另外，我哋睇到上报评论认为咧，对照2021年，亦都系中共当时100年党庆时讲嘅所有中华儿女粉碎台独，同呢个2016年当时提到嘅和平统一内容。非常之明显，习近平对台湾的这个政策或者他的讲法在10年内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不单止习近平对台湾的称呼亦都有变化。10年前呢他谈台湾的时候都是用两岸来称呼的。今次不一样，都是说台湾。根据呢，所以我们看到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冠成表示，过去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是比较被动的手势策略，而家改了变成主动摊牌，就是要统一了。所以呢亦都大幅限缩了两岸的模糊或者是以拖代变的回旋空间。另外呢，我们看到在6月29号前一晚，中共所谓的七一音乐会举行了这样的音乐会。结果现在有一幕诡异的画面在网上热传，这个就是习近平现身的那一刻，这些黑衣保镖层层包围，现场的人觉得都快没保镖那么多了。场上的座位呢也都安排得很诡异，有一群小学生坐在前排。然后呢这个常委两侧的座位基本都是故意空置了。楼上的这个观众席也都是彻底清空，没有人，只是剩下摄影记者和这些黑衣的保镖们。所以这一幕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疑议。特别是在 X 平台上面有人发了这段短片，说将这些小学生摆在一起是做什么，是不是为了防止斩首吗？有人说这个是怕死了，这里哪里是什么享受音乐会啊？这个明明是一个每个人都各怀鬼胎，什么人人自危的算计大会了。然后有朋友说呢，这个习近平出现在大会场上面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怕这些黑衣人保镖简直是遍布习近平的周围，完全将他包围了。所以其实外界认为什么，那几日前不是发生了这宗撞击事件吗？中南海正门被撞吗？这个令到中共高层可以说是极度恐慌，担心呢这个威胁可能会蔓延，所以紧急启动最高级别的铁桶式保护。另外呢，中共这个建党103周年本来是中共想高调地欢庆一下的。结果我们见到却彻底地暴露了一个惊字，写满了全场的这样一个现实了。另外呢，有时事评论人士蔡晨坤表示说，中共103年是一部血泪史啦，更是一部叫做专制统治的集权史。那个他认为说呢，中国真正的复兴是在于要终结中共的统治，只有中共土崩瓦解了，中国人才有可能会迎来真正的希望。那个现在我们见到这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呢，其实从2005年成立之后 就在倡议要将7月1号定义为叫全球退党日。7月份整个是定为是全球退党月，呼吁广大的中国人要退出中共。不是的话，中共怎样瓦解，啱不啱？每一个党员组成了一个中共，所以你每个人只要是退出中共的，中共才会真正地瓦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见到已经有超过4亿6300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即是少先队。我们知道少先队说由小学开始就入了，人数真的非常之庞大，是一个邪教组织中共。另外呢，我们见到有民运的人士叫做盛雪女士呢，他们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说，这个说明中共其实只是表面上还有一个体系存在，但是这些人从内心退党，到了那时候就绝对会起到变化的，或者到了某一个节点的时候，咁啱就是这些人从内部成为了分化、瓦解、拆卸中共这个大厦的其中一股力量。咁嗰个表示话呢，而家习近平只能够系将佢当成一架破马、一架破车吓，继续咁努力向前开，开到去悬崖峭壁嘅时候，佢可能自己亦都跟住呢架车一起粉身碎骨。
美国同日本联手对住北京，连出两招，一招系睇唔到嘅政治暗器，一招系睇得到嘅军事铁拳。不过我哋先睇睇下呢部分悄无声息，但系直插北京命门嘅政治暗器。6月26号，长荣航空一架客机在桃园起飞 ,13.5 个钟头之后降落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这个是台湾长荣航空直飞华盛顿特区的首航。杜勒斯机场可不是普通的民用中心，它是进出美国权力核心的门户，由这里行出去直达国会山庄、五角大楼、国务院和中情局总部。就在首航那日，美国在台协会发表极不寻常的声明，毫不掩饰地表示这条航线的意义不止于开辟一条新航道，它为高层对话塑造了最直接的通道，更短的航程时间意味着更高效的决策、更紧密的关系。在台协会在商业的外壳之下包了一份对台湾关系的宣告。过去台美军政商界高层往返要先飞洛杉矶或者是纽约转机，折腾二十几个钟头不止，在大型机场还容易被中共情报网盯梢，北京也都成日干扰航线来进行施压。但是呢，现在只要 13.5 个钟头，台湾高层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地华府，这条是空中 VIP 走廊。美国在台协会刻意在贺词入面说，这个是首都对首都被台湾发放了直达美国权力核心的特权。首航还特别选择立法院长韩国瑜带队回台湾的这一日。要知道今次是美国国会正式邀请台湾立法院代表团。资深媒体人颜纯欧说，美国极力维护台湾利益，公开挑战中共外交底线。习近平睡不着吃不落的是他不敢令美中关系再恶化下去，但是忍气吞声又好痛苦。现在再加上一笔台湾立委访问美国之后搭长荣直飞桃园，直接将这条战略通道的政治含金量拉到最满。美国在中共眼皮底下将台美关系拉到准盟友级别，但是这个还未完。跟住落嚟，盟友日本亦都出招了，更加令中共冷汗直冒。日本啱啱被中共海军一场震撼的教育。中共官媒央视控诉中共的航母辽宁号编队几日前的远海训练，日本自卫队改变过去只是跟踪拍照的做法，开始贴面输出。自卫队出动了12架 F2 战机挂载48枚反舰导弹逼近辽宁号，进行了一场模拟饱和攻击演练，吓得共军当场爆开。辽宁号舰载机紧急连续战斗起飞，航舰连续变换队形。央视惊呼这个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前侦察。共军呢，原本只是想看下肌肉，怎知变了日本的实战靶子。何况日本背后是美日联合指挥作战系统。美日一文一武将同中共的对抗由纸上谈兵推行到真刀真枪的实战预演。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